本期节目由简单心理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处女武器播客，我是诗雨，
我是小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我声音中听出来我很虚弱？
对，今天诗雨是整个朝阳区最痛苦的人吗？
难讲，因为感觉整个朝阳区应该都在经历各种甲流乙流，希望大家不要误以为我在进行某种诡异的气泡音，不是，是因为我也支原体感染，不幸中招了。
原来痛苦使人的声音变得性感。
对，然后现在发烧到39度，但还是在录这期播客。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发了条微博，我说处女武器的两位主播，一位顶着39度的高烧垂死病中惊开嗓，另一位就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跨越了北京城来指导读窝。
然后我这两天就发烧嘛，昨天晚上烧的39度，整个人就快晕掉了。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正好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和爱有关的话题。我就发现高烧很痛嘛，但你知道在英语里面高烧 fever 也会用来描述人陷入热恋时的这种感觉，就是高热的状态。我就觉得爱真的是很痛，就是因为高烧的时候你会浑身头痛腰痛各种痛。
对，而且大家经常会用的比喻就是当你陷入爱恋的时候，你就像发了
一场
高烧，
高烧
会觉得这种爱好像是非常激烈的，非常值得去书写的。
对，但你有没有发现激烈好像就总是伴随着疼痛，
是浓度就更高嘛。
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就是好像为什么我们总是不知不觉的在寻求一种会让人感觉到痛苦的爱，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容易把痛识别成爱。
当我们在感受到爱意的时候，好像我们总是首先能够去辨认出其中痛的部分。我前段时间也会有这个感受，因为前段时间我好像又浅浅心动了一下吧，然后我就发现当我们在谈论到一个人 crush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说坠入爱河嘛。那其实很快的时候我发现我坠入爱河之后，我的脚立刻就踩到了河里的石头，硌得我生疼，我的脚掌都划破了，鲜血就会漫出来。我就会觉得诶，为什么明明我是在爱，但很快我感受到了更大的那个情绪，更大的情感是痛。
对， crush 这个词本身它就是带有那种破坏和压碎的那种意思嘛，你就会感觉好像真的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心脏就是会被揪痛的感觉，好像爱不是一个特别平和和幸福的事情。
对，其实是 crush 也是 crash。
我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发现吧，我总是特别容易喜欢上不喜欢我的人
啊。特别懂，
就是那种对我爱答不理的
啊。就是高冷型吗？
对，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二次元男神是宇智波佐助。
哦，他是什么形象？
就是高冷冰山，傲娇，一言不发，然后浑身背负着黑暗和仇恨。
天啊，
那种男的。我那段时间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喜欢上除了宇智波佐助之外的另一个男人。
诶，我感觉我们小时候看的文艺作品里面好像男主经常是这种形象。
对，你会觉得好像一个温暖阳光的是一个比较次一等的形象。
他肯定是男傲。我觉得男一通常来说就是冰山美男，然后男二就是温暖大狗狗。
也不一定了，因为火影忍者就是鸣人就是温暖大狗狗，他就是男一，佐助是男二。但是更多的小时候看的言情作品里面是两个男生，女主需要选一个。
对，
就是在温暖的和冰山的里面选一个。但我感觉大多数女生我身边都会更喜欢那个冰山总裁那种。
是，我想起来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可能小学4年级我就开始看言情小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个特别流行的言情小说叫天使街23号、
哦、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但我没看。
哦，好羞耻啊。就是它里面的设置就是男一叫金月夜，这个名字就是那种黑夜中间，然后、就是、
我在想我们这期需要在书影音单里面写上天使街23号吗？
然后男二、哦、类似于是林哲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很温暖的名字。然后女一就疯狂的爱着男一嘛，然后男二疯狂的爱着女一嘛。然后我记得那个书的结果就非常之狗血，男二就死掉了、
哦、
你知道，就所有温暖的人最后就死掉了、哦、然后女一还是爱着那个冰山的男人。
而且身边很多女生 crush 上的都是，如果对方对你越不理不睬，你很喜欢对方，或者你主动加了别人的微信，但他可能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都忽冷忽热的，你就更容易上头。如果是那种对你也很好的，或者嘘寒问暖的，你反而就不那么容易上头。
对啊，就像前段时间《中央奇书》里面那个男主徐子泉，他的形象也是啊，又养鱼，然后又对女主，就是明明就有很多爱，但不愿意表达出来，但女主就立刻就上头了嘛。
对，然后我就在想，让大家上头到底是什么？是这个人他让你感觉到的爱，还是说他带给你的这种不好的感受，已经有点接近于一种创伤了吗？我觉得就会有点像我爸爸，就是我爸他就是话很少，可能对我也不理不睬，我就会一直对这种类型的男性有一种我自己不觉得我在痴迷他们，但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男生都是这样，好像我在不知不觉中把那种创伤带给我的特别疼痛特别激烈的感情识别成了爱，因为爱也是一种特别激烈的感情嘛。
哦，就像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喜欢吃辣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
哦，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吃辣特别爽，但其实辣觉是一种痛感嘛。
嗯。
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吃香菜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痛苦。
对，好像痛它也会刺激到你身上的某一个器官或者分泌某种激素。然后那个激素它可能和爱带给你的某个激素上升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你会把痛识别成一种爱。
是，我也会发现我自己特别容易被某一类型的人给吸引，那一类我称之为就是自恋的人。我这两年经历过的几次 date 吧，发生过如下抓马的事件，每次跟别人讲大家都觉得好荒谬啊。比如说我会经历过 date 对象他给我发一张他的对镜自拍，你们在一段暧昧的关系当中，你显然会觉得这是人家喜欢你专属对吧，发给你的，给你看的。我本来也是抱这样的预期点进去的，然后我看到那照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我后来一翻他的朋友圈，发现他一年前其实在朋友圈发过这张自拍了，然后我就很困惑，我就问他说，诶，这张照片好像已经发过，诶，为什么你还要发给我呢？他说，我发给你，我只是觉得镜子我的自己特别好看。对，然后后来我们也聊到过在爱情当中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他就会很直白的跟我说，对他来说爱情的对象从来都不重要，他只爱这段关系中的他自己。
天哪。
对，就是那个什么纳卡索斯
Narcissus
的形象嘛，就是他永远在爱上的是他自己的那个幻影。后来其实最荒谬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又跟一个人可能有发展关系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因为你知道我们作为记者，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有些上头的时候，你就会去 research 他所有的背景。
啊，我可不，
你不，
我是记者，我可不 research 这件事情。
我会去扒他的社交媒体，然后可能会从最新的一直扒到最前面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通过我强大的搜索能力就发现了他的微博，然后我就突然在我们可能 date 了一周之后，发现他微博的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我发现他改写或者说抄袭了我之前的某一条微博，但是我猜测他应该不知道原作者是我，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就是他把我写进了其中的一条微博里面，并且截了我们两个聊天记录。他首先用一些标签来定义了我啊，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光环什么什么标签，意思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人，最近啊正在跟我 date， 但是不管你多么多么厉害，不管你是个怎样的人，不管你对我有多爱，最终你只是我的文字素材而已。这是原话。
他会这样说吗？
对。
是觉得这样说会吸引人吗？
因为他的那个微博是我通过非常间歇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才搜索到的。
哦，所以只是他的内心记录而已。
对，就可能是他的一个小号，然后他只是诚实的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而已。因为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你就会发现好像对他来说并不是说他要真正的进入一段关系或者真正的谈一个恋爱，而是他想要写一个关于爱情的剧本，然后我就成为了他其中的某一个就是男主角或者男配角吧，我就是个男七男八的样子。你知道你最终就是他笔下的一个角色，你就是一个傀儡，好像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所接纳和看见过。
嗯，那你意识到这点之后，你会对他更爱吗？还是会想逃离呢？
这个就很反映出我的那个创伤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就一方面我有一个非常感性的系统，其实我是觉得我更爱了，但是这件事会给我带来耻感，因为我跟身边所有朋友讲，他就说，那你这还不跟他结束关系啊，你还跟他藕断丝连个毛呢。这就是导致我另一个系统可能就是理性系统，我就觉得不行了，这样下去我肯定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给他主动发消息。然后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思，当我第一次不主动开始发消息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啊，我还以为是当你不给他发的时候他就开始主动舔你了。
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的话，可能我只是一个角色嘛，那这个角色如果不开口说话，这个角色可能就死掉了，在他剧本当中，他的故事线就结束了。
那所以到这一步为止，你心里对他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我心里的感情就是，微博不是出了那个访客记录嘛，我当时心想糟糕，因为我隔两天就会点进去他的微博看一看。
最近还是吗？
最近还是。
你最近还要点进他的微博？
对。
可这样关系我感觉是不是已经结束至少半
年
了，
一年
你最近还要点他的微博？
哦，我隔三差五就点。
你别太爱了。
对，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之前有过的几次经历，那可能是你们最终就甚至发展出了关系或者怎么样，但我好像就不会再在意人后之后的发展了。但是好像就这一个给我带来过最大伤害的这么一个人，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他，我甚至并没有在他的心中真的占据过一个位置的人，我始终还想着他。
对吧，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行为，比如说经常还想他，经常看他，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 A 说明你很爱他，或者对他的那个感情的浓度是很高的。但其实我就会怀疑是因为这个创伤他在人心里留下了刻痕，创伤的痕迹总是比幸福的痕迹要深很多，大家就会把这个深刻误以为等同于情感的那个深刻和浓度。
这些东西可能都跟我们很早年的一些经历和记忆有关系。我们之前都看过一本书叫《不原谅也没关系》，它里面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是情绪闪回嘛，就会发现情绪闪回从来不是快乐的情绪，不停在闪回，就是那些最痛苦的情绪。就小的时候你被情感遗弃或者被情感虐待的记忆，在长大之后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它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你面前。
对，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我爸就是一直不在我身边，后来我发现我谈的第一次恋爱，我前男友，我们谈了很久的异国恋，然后他经常不在我身边，然后他对我也很难提供那种情绪上的支持，更多是像父亲一样给你那种教导。当我觉得这段关系已经带给我很多痛苦，内耗不断挣扎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更放不下这个人。当这段关系结束之后，我就会像你一样不停地去看他的各种社交动态，但后来我发现他不一定是一个代表爱的行为，他更有可能是一种人对于未完成之事内心会有种执念，就你很想给一个事情画下句号，如果他没能画下一个完整的句号，没有好好的结束的话，你就会不断的重演那个痛苦，在内心不断咀嚼，然后再把这种痛定义为说我是不是还爱他。
对，而且好像那个未完成从来就不能是你不拥有它，
嗯，
其实不拥有它也可以是一种完成式了，但是你总是觉得我得拥有过它再失去，它是完整的一个事件，完整的一段关系。
所以我之前从上一段亲密关系真正走出来是因为看了《换乘恋爱》，
因为大家都找到了下一个。
不是，因为《换乘恋爱》里面就是大家分手之后再见面嘛，然后谈了很多，要么是对十年后再来看一段关系的感觉，要么是如何理解自己当时分手的行为。当时我觉得里面特别打动我的一个是 Coco 那个嘉宾，你还记得吗？
诶，这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
好像是第一季。
哦，
第一季。
没有看过第一季。
嗯，就是一对美高情侣。
哦，
两个韩国人，他们都是在美国高中长大，然后他们是校园情侣，后来分手，然后隔了十年才回来。他们当时可能就是因为很小，青春期的时候就分手，然后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然后他们在这个综艺里面跟其他人就都很不一样，他们两个就还会像朋友一样鼓励彼此，支持对方去追求另一个女孩之类的。他们后来终于好不容易在节目中后期的时候谈到了自己当年彼此的不成熟和分开，然后那个女嘉宾 Coco 她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动容的话， I finally close the last page of the book。
哦，
就是我终于把这本书最后一页给合上了，那段关系现在画上一个句号。然后我觉得这句话让我非常动容，好像并不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去爱，然后爱出一个结果得到一段关系，或者以大家世俗定义的比如进入婚姻或者怎么样才算结束，而是说当这个被你识别为爱的疼痛或者创伤它最终被擦掉了，或者说像一本书它合上了，你的伤口愈合了，好像这段关系就不再是那种痛和爱交织的感觉。
我就会感受到尽管这一对情侣他们的最终结局也是分手，但是他们是有一个仪式的，他们是有在好好告别的。我会觉得一段好好告别的关系其实到他终点的时候对方仍然是给你释放出很多的爱和善意的。但是我就有注意到你说到的你有几个 date 对象对你最终就是 ghost 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说拜拜就得走了。
对，我觉得我经常陷入这种没有办法被好好告别的关系，然后因此这个创伤就会不断的唤起，然后我就会不断的觉得特别放不下对方，然后还特别爱对方。
对，其实本质上你爸和你前男友对你也是在 ghost。
对，
那个时候只是没有 ghost 这个词而已。
对，只是我爸没办法每年还得见我一下而已。因为我过去几年有好几次 date 都是我们在线上或者平时聊天聊得好好的，可能时间跨度聊了至少有3到6个月半年的时间，但关系没有任何推进。然后突然有一天在我没有发生任何变故情况下，对方对我特别冷淡，要么就是突然就消失了。这种事情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过至少3次，我就会每次都觉得怎么又是这样，为什么一模一样情况老这样发生。
但我觉得这种男的可能在男的当中基数本身也是大的。
我当时对这个行为很意外，但我后来就我去豆瓣各种crush组什么的，他现在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
哎，这是不是其实如果你是回避型恋爱的话，其实你也会回避型告别？
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结束一段关系。比如他可能喜欢上别人，豆瓣大家总结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喜欢上别人了。但他没办法用这个理由，因为道德上会过不去嘛，没办法用这个理由来跟你结束这个关系，他就会用一种逐渐消失逐渐淡出的方式来处理这关系。
哦，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也一直在想，就是那一个我始终未完成的 date 对象，但凡他给我点一个赞，我就觉得我那个值就可以放下了。
嗯，
对，但是因为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他主动给我释放的一丝一毫的爱意，他就成为了我心上永远的那个疙瘩。
我觉得是因为得不到。
对，
就是因为你得不到的东西就是你想要嘛，它是一个欲望。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大家经常把爱和欲望搞混，得不到的东西你才会想要，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你对它其实就没有欲望。就是因为我觉得过去我们还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你进入亲密关系的模式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你得不到或者说被对方伤害，反而激情的浓度上升了，然后你就会把痛苦和爱意强绑定在一起，然后以为这个东西就叫做 love。 所以以至于就我今年在这里需要跟大家坦白
官宣一下啊，
需要坦白一下，就是今年我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
所有对诗雨有所觊觎的男性朋友们，这个得靠边站站了。
死命吗塞，先拿着我爱的号码牌吧。
从北京排到巴黎。
然后我今年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之后，这段关系实在是太健康了，以至于我刚确认关系的时候，我一直在不停的跟各种朋友问，就是我很焦虑，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可以的吗？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爱吗？为什么它这么健康，没有任何疼痛，没有任何痛苦，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平稳的安全的沟通，矛盾可以在对话中被化解，对方给予你100%的安全感，我就觉得这是我可以拥有的东西吗？然后这是个啥呀，很陌生。
对，你甚至就会怀疑是不是你们之间的感情的浓度没有到爱。
对，我就觉得我跟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多激情啊，然后那个东西是不是不算爱呀、啊、但我觉得反过来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大家跟亲密关系经历里面太常把爱和痛绑定在一起了，我觉得这跟我们从小看到的那种浪漫爱的文化叙事也有关系。
对，我最近其实也有这个体验，我最近并没有如你那么幸运的进入一段无痛的亲密关系，但是我最近有感受到特别多的别人主动释放的爱意。
哎呦、
哦、真的，
哎呦，
这里我就要 cue 一下，就是前两天我不是去参加那个宁波声量的活动嘛，可惜的诗雨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参加，
我太忙了，大家不要找我。
然后在那个岛上，我就不停在随机偶遇我们的听众，我真的只是在黑夜当中跟朋友一起走在路上，然后在说话，突然就会有人叫我小吴
啊，我收回，大家还是多来爱我吧。
有遇到的可能有十来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吧，中间就有跟一些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就玩特别特别开心，大家会给我释放出非常多的，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们的播客，我喜欢你们两个人的全部。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情绪，我觉得跟你在进入这一段关系是一样的，我觉得是受宠若惊，
就是陌生啊，
对，
就是你不知道说啊，就是为什么呀？你们跟我说这个话是啊，咋回事？
你一开始你就是宠嘛，你就觉得很开心，但是后面你就是会变得惊，想这是啥？就惊吓、惊恐，甚至我自己啊，我的行为模式就是我接下来就会泛起另一种情绪，我会觉得那可能你之前是通过播客认识了我。现在真实的 3D 的立体的我站在你的面前，会不会你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值得喜欢，
没有你想那么好。
对，因为你之前并没有了解过我的全部。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因为我感觉我们俩都有一点，其实会觉得当别人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子之后，就不会喜欢我们了。 因为你会觉得你可能只是靠你表演出来的角色受到喜爱，然后你真正的自我是不值得被爱的。就好像你会觉得如果一个你真正暴露出了自我还能够被对方接受，那一定需要经过一番特别激烈痛苦的撕扯，就像江直树和袁湘琴需要在这个瓢泼的大雨中，就是我就是喜欢你啊，就是那样子，一定要在暴雨倾盆。
对，我刚才在想到我们青春期的那些文艺作品时，我也想到江直树，他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高冷男生的形象嘛、
我觉得江直树带给袁湘琴很多痛的，我觉得他对湘琴点的不好。
对，但是袁湘琴就很勇敢，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崇拜这样一个非常勇敢的女生的形象。我知道前面我会面对的是那么多的痛苦，仍然愿意一头栽进去。
对，但这个是对的吗？就是你很难分辨说湘琴爱的是直树这个人，还是直树不爱他，前面困难重重，但他还要一个一个的克服困难去夺得直树的爱这件事。
这件事情会不会最终仍然是陷在了某一种陷阱里边？我刚刚也有想到，我其实小时候没有看过恶作剧之吻，但是我那个时候看另一部青少年的英剧叫做 Skins 皮囊
啊，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就他里边的那个男主的形象，他是一个万人迷吧，就非常英俊非常迷人，但与此同时他就是一个大渣男，但是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会围绕在他的身边。我觉得那种状态真的会有点像飞蛾扑火，你知道它是一团火焰，这团火焰会把你们所有人都给烧焦，但是每个人都还不可避免的会被它吸引。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种输赢文化的熏陶下，你就会觉得爱情它一定首先是轰轰烈烈，对吧？ 小时候你有没有做过那种网站上的那种测试题，人格测试里面有时候会让你选，说比如你更相信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你更喜欢细水长流的爱情还是轰轰烈烈的爱情。
对，你都选的是什么？
好，你是轰轰烈烈吧。
对，然后我选择一见钟情。
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其实是一种有点像洗脑包的东西，就是轰轰烈烈的爱，它通常就好像说只有足够的烈度纯度然后激烈程度，伴随着各种争吵纷争，还有言情小说里面各种冲突类型的发生，解决困难，这个东西才配称得上爱，它才是一种高级的爱。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苦难，两个人只是幸福平和的互相治愈，然后安安心心的走下去，好像就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爱情的形式。
对，就我们没有见过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父母也不这么生活吧，我们父母也是彼此讨厌，然后彼此争吵，然后彼此攻击，但是要么生活在一起，要么就分居了，要么就离婚了。然后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好像也很少看到那种讲一段非常健康的相互提，有这种关系吗？
我觉得是因为健康的关系它其实是有点平淡，
它其实很难被文艺作品化的，
因为它不戏剧。
对，
就是文艺作品就是要靠一个一个的矛盾冲突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嘛。
对，
但真正的爱情我觉得不是故事，没有爱情故事
哦、
健康的亲密关系可能它不会是一个 love story， 它不会有一个个的故事线，
它是 love 本身。
哦、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它甚至不仅仅是弥漫在关系当中，就有可能我们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被一种非常压抑的扭曲的文化当中成长的。之前有聊到过嘛，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不停的对自己施虐，
然后你要忍受苦难才行。
你就会觉得一个英雄他就是在苦难中诞生的，他要经历过痛苦的关系，他要经历过痛苦的个人成长，就像那个时候我理科不好但是我要学理科一样，我人生也是这样，我第一个喜欢上的人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我就会发现一旦我对他袒露我的心意，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已经超过了朋友那一步，最终引来的就是一个恶果，就是他就完全的跟我绝交，再也失去了联系。我就发现我整个高中时期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完全无心在我的学习上面，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在这样一段关系当中，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你想的是什么呢，你就是仍然在想的是那种痛苦，然后这种痛苦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某种意义上跟别人不一样。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想承认自己是平凡的普通人，而爱是最能够把人变成一个英雄，爱能够赋予人就是一个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主义的感觉，因为爱让你具有了各种悲剧色彩或者说戏剧张力，所以我们就会通过进入关系或者幻想自己进入关系，通过你各种触摸到爱的这个感受来赋予自己一种人为的张力，显得我好像不再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渺小的不起眼的 nobody， 而是我在这样关系中被赋予的力量。而好像这个爱的程度越激烈，它痛苦和矛盾的东西越深越复杂，我的英雄的程度就会越高。
是，就那个时候你想，就像我在看 Skins， 然后里面的英国青少年大家就整天吸毒啊烂交啊 party 啊，那我每天都在干嘛呢，我在做题做题做题做题、那这个时候唯一使得我跟他们好像有所联系的就是，哇，我也在爱人诶，我在爱一个永远不可能爱我的人。
对，就是所有我们这种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唯一能够让自己显得好像具有特殊性变得独特的方式就是去爱。你就会觉得既然我都已经想要独特了，想要激烈了，那就不如爱的更轰轰烈烈一些，所以你就会不自觉的被那种更带有痛感的爱所吸引。其实之前很多人会说爱是最小单元的共产主义嘛，但我觉得那样子的爱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哦，最常见的是爱是最小单元的资本主义。
我觉得爱是最小单元的英雄主义和自恋主义。
哦，是这样子的，
最小单元的个人英雄主义。
哦、
大多数人在爱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爱是最小单元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你要和他人建立关系嘛，你要真的走出自我然后走入另一个人的生活。有时候暗恋也很痛啊，就是你甚至都没有跟那个人发生关系，你光是暗恋就已经让你痛得痛不欲生了，就完完全全是一种自恋的痛嘛。
经常在豆瓣小组就能看到那种故事嘛，就是我单恋了那个人十年，对，人家都不知道，然后我可能十年之后再告诉他。我觉得真实的故事就是人家三连问号。
嗯，对。然后我会觉得人其实就是很容易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时候陷入这种行为模式。爱又是一种特别强，然后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有一个引力要把你吸进去的这样一个行为模式。但我就其实当你意识到你可能会把爱和痛混为一谈的时候，我就会感到一些困惑，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你会觉得比如一个甜的东西和一个辣的东西是很容易区分的，那是不是一个带来幸福的爱和一个带来痛苦的疼迥然有差异的两个东西，为什么大家会把它们弄混？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从小就没有看到过一个健康的无害的爱嘛，而我们不停的经历到的爱就是带着这些玻璃渣的。我就经常会想到，就小的时候比如说我的亲子关系里面，我觉得我妈是非常爱我的，但是我会觉得我妈对我的爱里面总是带着那么一丝让我不能全然去放下心来的东西。比如说我就记得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考砸了嘛，我就跟我妈一起在散步，散步散步，我就突然说，我说妈，这样下去我可能上不了北大了。然后我记得我妈当时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她说那能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很微妙，但是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它包含了一种那你就只能这样了，但是你也知道包含这一层它更隐性的期待，就是它仍然期待着你能够上北大。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总是在爱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种期待，只有我表现的如他所想的那样，我如他所想的考上了北大，我才是一个真正值得被爱的人。
嗯，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妈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这些时刻仍然使得我总是对那个爱的纯度感到怀疑。包括我经常会觉得所有人靠近我，他可能就是会有三种模式啊。我跟我的咨询师说，就是我觉得一是他只看到了我的光环，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身上有特别多缺点的。然后第二点是第一点的眼神，他可能就说误会我了，他把我当做另一个人了，我是个 ENFJ， 但他把我当做一个快乐小狗。然后第三点就是他是在玩我，当然还有第四点就是他是在利用我。对，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爱它本身不只是爱，它一定是包含这些东西它才会被我所吸引的。
对，像张春之前在《随机波动》里面说的嘛，爱很模糊，所有的那些在关系里面复杂的东西，让你感到戒备的东西，一旦放置在爱这个语境下，你都会看不清楚。像你刚刚说的是，可能有一些童年的情绪闪回和创伤，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影响你的新的亲密关系和别人。如果对你表示爱，你就会有所怀疑嘛。像我就是，当这种我会感到被抛弃、被遗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对他更上头了，有拼命的想要靠近他，想要把他抓回来这种感觉。然后之前我会想到，我今年进入一段很健康的亲密关系，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我跟他之前发生过一次矛盾，然后在那次争吵中，我又有一些细节让我隐隐感到这个人他可能又要抛弃我了，就他好像流露出了对我的一些不满。然后在那个我感觉到我又有被抛弃的恐惧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好爱他，结果对他的爱意达到了顶峰。
天哪，要是弟弟听到这一段，他就知道拿捏你的办法了、就是让你感到痛苦。
在那个时候，当我发现这个人可能要抛弃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不要走，我离不开你，这种感觉就会被我解读为我变得特别爱这个人。
哦，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取决于你遇到另一半是怎样的。如果他就是一个有点坏的人，他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事作为一种操纵这段关系的手段嘛。
嗯，
但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他就知道虽然我拥有了这件武器，但是我不轻易使用它。
那就这样说，就是想要进入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真的很难，你需要两个人都是好人，而且都要对对方好、然后要让路一部分的自我，同时还要都能够心平气和的比如沟通讨论来维持一段健康的关系。我觉得也无怪乎大家的爱都很病态了，因为真的太难了。
我觉得有一个很难去解决的问题，就是亲密关系当中很多事情是很难真正去分出对错的、你很难分得清这到底是真正的一个坏的人，一个充满恶意的就充满伤害的东西，还是说我们所说的就爱它本身的表现形式之一嘛。就像前段时间我们都在看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坠楼的审判。
我没看。
哦，你太忙了。对，然后它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一段婚姻生活，然后是因为那个丈夫坠楼了，因此展开了一场法庭的审判，要判决这个妻子在其中到底有没有罪。你就发现婚姻生活是很难被审判的，甚至你很难被审视、因为它里面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是这种模糊的东西。我觉得张春之前提的爱很模糊这观念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大家对于爱的理解，我们就会用一种审判官或者一种观察式的视角去看它。那我点开再见爱人的某一期节目的时候，只要一开视频，我就发现就任何这里面一对夫妻出现了婚姻中的一些小危机小矛盾，弹幕一定就是那就离呗。对，大家就会觉得
不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要么就是我爱叫绝对的舒适，如果让我感到了一丝一毫的痛，因为大家现在察觉到了嘛，好像说这个伴随着痛的爱是不健康的，那所以我就要追求一个完全不痛的爱，但凡让我感到了一点痛或者点不舒服，那就离，就断绝这个关系，好像没有一个中间的可以过渡的东西。
是，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其实爱最最复杂和 tricky 的地方，就是其实一段健康的和真正的爱好像它天然也是带有一些和痛相似的属性的。比如我会觉得 对我来说，一段好的真正的爱，它一定意味着你要让渡一部分的自我，然后对方也要让渡一部分自我，然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们缔结一段新的关系，和你们自我的关系完全不一样的新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关系中不断的成长嘛？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是要给出一份自我的，你的自我是会被这个关系改变挤压的，有一些凹陷。那这个凹陷它在什么程度上是健康的、良性的？是我在为了他人做一个好的改变，在什么程度上又是这个关系压榨了我真实的自己，这关系对我的自我造成了伤害，然后这个凹陷凹着凹着变成一个破洞，流出血来呢？这中间的边界非常模糊。
是因为本身爱的诞生就是我们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肉身的相遇，那我们两个人的形状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之间的那个缺口或者说那个裂缝并不是严丝合缝的。
对，
我们并不是如古老的那个传说一样，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就合成了一个圆。
嗯，
并不是这样子的。
是阿里斯托芬半球人
啊！我把一个这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
古希腊
说的如此之通俗。但如果说我们的缺口并不能那么严丝合缝的话，这中间就是会有碰撞，就是会火花四溅，就是会血肉模糊，然后爱就诞生了。像你说的，有的时候它就过度了，那过度怎么办？它对我来说是造成了不仅仅是碰撞，不仅仅是擦痕，它是伤痕了，它甚至是已经把你的手臂给砍断了。
嗯。对，我就会想说，那我要让渡到什么程度是健康的，是我们在给出自己的一份，像我们做播客，我掏心掏到什么程度是真诚的，但却不会自我伤害，自我暴露，把我的袒露变成别人攻击我的武器，它这个度非常难以拿捏。我最近在读爱丽丝门罗的那个《你以为你是谁》嘛，然后读到了里面，他其实是
仿佛在骂人。
对，那本书我觉得他的语气就是有点
在。你以为谁啊？
对，你以为你是谁、
啊、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然后它里面是讲一个叫露丝的少女一生的各种故事，它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都是在讲露丝追同一个人。然后它里面讲到露丝她青春期的时候爱上了班里的另一个女孩。他的继母就觉得很恶心，然后很看不起他，然后很厌恶这种爱。但问题就在于，他继母厌恶的其实不是说露丝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件事，而是说他在爱，就他厌恶的是爱这件事。当时我觉得里面那句话写特别好，就是说让他厌恶的是爱本身，是甘愿被征服、自我降格、自我欺骗。他看到了缺陷、莽撞的希望，却满心乐意。因为露丝本身是一个有点难搞的那种女孩，可她在爱上了另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变得袒露出她全身的缺陷，自我降格，把自己类似于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一朵花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那真正的爱就是会这个样子，可是她和自我折损、自我贬低、自我侮辱之间的那个界限又在哪里呢？
这个小说我没有看过，但我觉得它例子非常好，因为其中他的继母会对自己的女儿产生这种感情，我觉得是一种嫉妒，可能是这种继母自己本身并没有体验过这种爱，但是因为这个小孩他还是一个小孩，这种继母的强烈的厌恶，我不知道会不会被他也投射进这段关系里面，使得他之后在觉得自己在爱上别人的时候仍然会抱有一种很强烈的耻感。
包括当时他们家是开杂货店的，露丝就偷了他们家的那个糖果去塞到他爱的那个女孩的抽屉里面，结果那个女孩就也有点贱，那个女孩就把那个糖果盒拿出来给露丝的妈妈说，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东西，可能是喜欢我吧。然后露丝的妈妈就拿这件事情嘲笑了露丝很多年，就说你还记得她吗？你当年多喜欢她呀，哪还拿糖给她吃呢什么什么。
我最近跟我朋友聊，我发现我跟我一些朋友们大家都有同样的那个情感模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最早的一次爱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萨利·鲁尼的《正常人》，他的那一段校园期的非常纯洁的爱情，最后让他可能变脏了，或者说让他始终心里有疙瘩，他这段感情是从来不被承认的。这个女主她在学校她是一个有点 nerdy， 很多人都很讨厌她，然后那个男生其实人缘非常好，这个男生就会觉得跟这个女生谈恋爱好像我们是不能公开的，我们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所以这个女生始终都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给出的爱是不会被承认的。
哦，
对，我最近跟我一个朋友也是，他也是一个拉拉，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但他们可能在有别人面前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会迅速的分开。
嗯，
哦，然后他就会知道 OK， 可能我的爱就是秘密的，永远一个见不得光的对象。
小学的时候我真的跟我的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人就是上帝安排好的那一个人、
哦、
嗯，你们就是最适合彼此的，然后你要做的就只是静静长大，然后等待遇到他就好了。小时候我就是相信，
就是白马王子那一套，
对，就是真命天子、哦、然后你就很笃定说你会遇到他，然后这个人跟你百分之百吻合磨合，你们在一起就好了、
哦、
这样。但现在你就发现这套假的不言而喻了已经。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就是爱的问题所在，因为我最近发现大家其实并不天然知道爱是什么， 也并不天然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爱。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们把爱定义成一种关系吧，在这种关系中能够让你的自我被滋养得更繁茂，它最适合你的生长，你可以在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健康的关系心态，然后自我成长和另一个人共同进步等等。但是那就说明它是依照你的形状来进行的，对吧？可是我们自我的形状是一直不停的在变的，我们也并不天然知道我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每个人是不知道自己要需要什么样的爱的。
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一种白马王子形象，它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你私人定制的，
嗯，
对，但不会有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另一个人而存在的。包括你刚刚说的，每个人都会时时改变的，这就像花束般的恋爱的故事嘛，两个人就会不停的成长，不停的成长就会往向不同的方向，那最终可能这就是爱情的终结。
嗯，我觉得白马王子的叙事之所以假，是因为他好像预设的是说，白马王子他是一个涵盖了世界上所有优良品质的男性，比如说极帅气、温柔、体贴、多金，各种为一身。跟他对应的就是公主嘛，童话的公主。然后你就是一个集各种优良品质为一身的女性，这两个人就会天然的吻合，他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全或无的思维。你自己拥有了所有一切，是一个极端完美的人，然后你就会拥有一个极端完美的爱情。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自我发展成一个公主，然后你就会遇到你的王子。包括现在很多认为说自我提升，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你觉得配不上的人，那你就自我提升直到你配得上他。我觉得也是这样，就他仍然是在一个标化的标准下的，你要做一个100分女孩，然后去遇到你的100分男孩就可以。但我发现不是，人他不是一个被量化的东西吗？看过一个小漫画叫失落的一角，一个圆形它像披萨一样被切了一个角出来，剩下就是一个像小夫的嘴一样那样的东西。
天哪，画面有了。
对，然后那个东西它就想找它缺的另一半嘛。但我就发现我们大家其实，你并不是只是缺了那个口，我们的形状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我今年做播客这件事情让我发生一些成长，所以我的这个形状上就凸出来了一块。可能我在上一段关系中分开了，但我没处理好，然后我哪个地方凹进去了一块，随着不断的时间的变化，我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形状上各种有突出、有凹陷、有伸展、有消化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我需要的爱其实是一个能够适配这样的我，或者说能让这样的我良好生长，变成一个大树的样子的东西。但因为我在变，所以这个爱肯定在变，不存在说一个做到100分就能够适配我的爱。
就像刚刚诗雨说的话，我们好像要让自己成为首先是一个100分的女孩，我们就会遇到一个100分的男孩。其实我们在寻找一段怎样的关系，寻找怎样的另一半，我觉得背后也是在寻找一个怎样的自己。然后我也常常会觉得，我们经常在爱中寻找痛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接纳自己，我们也常常在自己身上发现各种各样让我们痛苦的地方。
嗯，
对我来说，我的一个倾向就是我特别喜欢贬低我拥有的东西。我前段时间见一个我们俩共同的朋友，他就问我说我的择偶标准是什么，然后他说就是因为正常人不都会说嘛，是不是要学历什么的，然后我说哦，学历对我来说是减分项。
嗯，
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拥有这个东西不代表你怎么怎么样了，其实仍然是个垃圾，我是这么认知我自己的。所以我也会因此认知所有所谓的拥有不灵不灵什么名校标签的人，哦，但是我会永远去追求那个我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咨询师也说嘛，我可能心中永远会有一个很年轻的人的形象，这个人可能就是高中时候的我的一个代偿。高中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永远在阴影下面，然后我跟大家关系都处得不是很好，那我想要找到另一半就是他人缘特别好，他跟所有人都打成一片，然后所有人都很喜欢他。
哦，你喜欢这样的，你喜欢一个阴暗皮和一个光明皮在一起。
对，就是我一直会觉得我特别想要的那种爱是非常光明的、坦荡的。所以我当时看到正常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特别有感触，因为女主就是一个阴暗皮，她当然成绩很好，但是大家觉得她有精神病，但她爱上了这样一个人缘很好的一个男生，但是男生永远不可能承认她。但故事后面又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上了大学，你就会发现女主立刻变成了学校中风云人物。你这样一个怪怪的啊，脑子很聪明的，其实在大学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没办法，她仍然忘不了男主。
哦，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什么样的人会受欢迎了。我会觉得只要跟我类型相反的人就会受欢迎。
嗯，那就是一个笨蛋帅哥。
哦，所以我是聪明美女吗？
哦，对呀。
啊。所以你是会觉得你想要在爱里得到的是你的自我得不到的部分，就是你缺的那一块，你想在爱里把它补全。
对，但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又会 让自己很痛苦的是，我在自我的极其的膨胀和极其的虚弱当中摇摆。就是我经常会觉得我很怕自己情绪上头，是因为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有过这种体验。我会觉得当我真正对一个人上头的时候，我连我自己的学业，我的所有生活，我甚至连我自己命都可以不要了。我这个人可以完全献祭于另一个人。
真假的？你会为他跳楼吗？
我不会，但是我会为他从班级的前三名变成班级的倒数前十。
那个你把命给他还是挺
哦、嗯，没有吧？那个时候对我们做题家来说，你考班级倒数前十就是命都不要了、哦。老师这么说，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种失控的体验，然后这种体验就会被我记到现在。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没有自我的，我是界限消失的，我什么都没有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就是一个自我的极其大的膨胀。你会觉得我就是坚固的，你们谁来伤害到我一丝毫毛，那你就不能进入我的领土。
嗯，
你就给自己又建立起了一个极其坚固的防御机制。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很难去建立长期亲密关系的一个比较本质的原因吧。
我觉得不管是你刚刚描述的哪一种自我，它其实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就有点像一个泡泡。
嗯，
就是一个被吹起来的，然后你在掩盖里面真正的那个东西的。有时候它特别虚弱，有时候它特别膨胀，就你没有办法接受你真实的那个，比如说介于两者之间的被这个泡泡所掩盖的那个东西。
但如果我的自我就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泡泡呢？它一会儿特别大，一会儿特别小。
嗯，但你不觉得这种伸缩带给你痛苦吗？就是你在这个比如说低自尊和高自尊，虚弱和自恋中摇摆，这件事情是带给你不安感的。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自我，当你看到了你所示的那个东西并接纳它，就是你真正所示的那个你的时候，你是不会不安的。就算它可能也是一个在变化变动的东西，但哪怕这个变动本身也是会带给你比如说一种平静或者安全的感觉、嗯、那个可能才是你的真正自我嘛。但因为我们其实平时很少有机会去自我探索或者去看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天然就有个前提，就是只要我是个人我就可以爱。
Oh.
对吧，就大家好像都觉得爱是件很轻易谁都可以去做可以去尝试的事情，然后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是在借助爱这个看似很便捷的手段才第一次有了和我们的自我建立关系的这个机会。就像你会觉得你是在关系的各种顺利与不顺利之间看到了背后反映的你的自我，还有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爱什么样的人，它反映的是你的自我，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爱它是帮助我们看到自我的一个桥梁。
当我刚刚说到我可能不停的会 crush 一个自恋的人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背后是不是也是我的一种自恋，我是把他给理想化给投射了。这样的人他看上去完美无瑕，但这样的人因为他可能从小到大都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心，他并不知道怎么去换位思考，并不知道怎么去对他人进行共情。那反而是有的时候一个某种意义上更边缘但是更健康的人摆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不懂得珍惜。比如说我之前也会有 date 对象，他会跟我去剖析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历史，会讲到比如说自己爸爸可能是个暴力鬼，然后他妈妈是个控制狂。我们在把他作为一个朋友或者把他作为生活中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会很能理解他的，你是会觉得这是因为他有过这样的创伤记忆，所以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更亲近的，你们彼此是更加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就意识到他对我来说没有作为亲密关系的另一半那种吸引力，我会觉得都这样呀，我也这样呀、嗯、你好像不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完美的青年的形象。但是完美的青年的形象他也是个幻影，所以可能自恋的人他在爱上关于他的幻影，而我在爱上一个我不拥有的那样一个人的幻影。
嗯，你投射出的你的幻影，只是你把这个幻影投在他身上。
对，
所以我觉得爱最本质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其实并不天然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会忽视的问题，就大家都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人懂我，那前提其实是我懂我嘛，所以我才会知道你不懂我，世界上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懂我自己。但我觉得其实恰恰相反，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人并不了解自己的自我的。比如说我觉得我18岁前对自己的自我的了解不是了解，而是一种要求。
嗯，
就是你会把外界或者社会规范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投射到自己身上，像你先给他勾勒出一个形状，然后不断的用行为去填上这个形状，你希望它变成那样。但当你成年之后，你感到越来越多痛苦挣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可能填满那个形状按照那个规规矩矩生长的，你就像一棵树嘛，它总是会旁逸斜出。其实人真正要做的是你去了解到你的这棵树是什么样的形状，它在哪些地方枝干是突出，哪些地方是会碰到了东西就会枯萎的，但人并不天然是知道这一点。
我们因为太长时间被社会要求、被父母要求、被家庭要求，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我们所有人在十几岁的时候都觉得我的目标是考上大学。在爱中我们去寻找痛苦，然后呢，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难道就是痛苦本身吗？
对，然后所有人像我就是一直在十二岁的时候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爱上除了宇智波佐助之外的男人。可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宇智波佐助？我是真的喜欢他吗？还是说社会文化让我觉得喜欢一个特别酷、帅、高冷的男孩是一件很酷或者很有魅力的事情啊？不是说我自己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人，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你和这样的人进入亲密关系意味着什么，你就会声称你喜欢他，是因为我既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更不知道爱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很好啦，你十二岁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我可能二十七岁的时候还在这么想，有一个打引号的什么宇智波佐助在等待着我。我就跟我咨询师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完了，就是我永远在喜欢一个不会喜欢上我的人。很简单的道理，人家不喜欢我，我喜欢他，不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建立关系吗？
嗯，
对。然后咨询师说不，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我就不能理解啊，我就说怎么可以解决呢？我就是被这种人吸引啊。但他说可能背后本质上就是你对自己的不接纳。
倒推回来嘛，就是如果说爱最终仍然处理的是自我的问题，那倒推回来我们就先应该完成自我探索、自我觉察这一步嘛。我觉得我们天然的会觉得自己是和自己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所以你就会最了解他，但不是。我觉得我们跟自己待在一起的很多时间都并没有真正的在内心向内探索，这也是为什么我感觉自我觉察和自我理解反而是最近大家会觉得更为重要的一件事。但我又觉得自我觉察跟自我探索其实特别难嘛，它真的不是你靠自己就能做到的。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你怎么去区分一个凹陷的自我但仍然是健康的爱和一个可能真的伤害到自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光靠我们自己很难区分中间的界限，可能会需要一些专业知识的帮助。
对，我们之前其实是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心理学的知识的训练嘛，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进行长程的咨询，我们朋友之间啊也会推荐特别多的这方面的书，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不原谅也没关系，也是朋友推荐我们看的。其实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自学更多是一种碎片化的摄入。这一次其实是简单心理的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邀请的合作，我们第一次尝试了一门系统的成体系的心理咨询的课程，就是简单心理 unit C 的课程。
对，我觉得这个课它给人最大感受就是它很专业，不再是那种碎片化的感觉，然后你也能听明白能听懂。比如我之前可能在公众号或者小红书之类的看到大家提起过依恋理论，可能大家都听得很多，你就会去测说你是不是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或者很快的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但我其实每次都觉得 OK， 那我测出来我是回避性依恋，但是它说明什么呢？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还是搞不懂。
对，然后我们学这个课程的时候，他在讲到发展心理学中婴儿期的部分，其实就有提到了依恋理论和依恋类型。最开始呢，其实是心理学家通过一个陌生情境的实验，发现了有不同的依恋类型。他先是让妈妈或者主要的照顾者留下婴儿离开房间，让陌生人进入房间，最后再让妈妈回来。然后心理学家就基于妈妈回来后婴儿不同的反应表现，在当时将依恋关系划分为三个主要的类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很了解的安全型依恋。
不了解，完全不了解安全型依恋。谁是安全型依恋？
哎，这个世界上存在安全型依恋吗？
我不知道，没见过。
哎，反正心理学课程告诉我们是存在。第一，哎，这样的婴儿呢，他在妈妈离开后就会开始哭，但是妈妈回来之后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平静不下来。
那第二种就是我这种回避型婴儿。我说回避型婴儿呢，看起来对于分离没有任何的反应，妈妈回来之后呢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生理指标显示我其实非常的怎么变成我了，他非常的焦虑和不安。另外一种就叫做拒绝型，在妈妈离开的时候他会表现得非常的伤心和愤怒，然后妈妈回来之后还是会哭很长很长的时间。
对，然后我当时上课学到这里时候就觉得我跟这个回避型婴儿完全一模一样，因为小时候我妈她就会离开我去上班嘛，然后我心里其实很难过，但是你就从来不会表现出来，但你其实仍然心里是会有那种不开心的感觉嘛。然后在亲密关系就像我刚刚说的，总是被 ghost， 然后对方突然消失。我之前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是不是单纯因为就运气不好，总是碰到不好的人。但我在 SEED 里面咨询基础理论的课之后，其实就有学到说，也可能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种行为模式，比如我会把和对方的沟通中出现了一点点的分歧呀、或者矛盾就理解成一种疏远，所以我自己可能下意识的也会做出一些回避和撤退的行为，然后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关系的结束。这可能就是回避型依恋在无形中给我们产生了一个整体的影响。
对，我之前也看到心理学家说过，我们这一种人可能就会在感受到痛苦的时候抢先一步去遏制痛苦，
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
恶人先不痛苦，
对，就是坏人先享受世界。
所以在学习了这些理论之后，确实可以解答很多我们对自己的困惑，更加了解我们是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也不光是更了解自己吧，其实也能更好的理解别人。比如这次我看《涉过愤怒的海》，很多人会觉得里面的那个女儿娜娜就是一个疯子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她是一个在亲密关系里稍微有一点病态的人，很多人会说她完全抛弃了自我，但我其实挺能共情的，因为她就是从小被父母遗弃，爸妈离婚之后都不要她，那这些创伤就会在他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中又一次一次的出现，他就只能用一种特别极端不断的自我伤害的方式去求证对方是不是爱自己。
我觉得虽然电影可能是比较戏剧化的处理，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曾经在亲密关系中陷入类似的处境嘛，比如说牺牲自己的正常需求去满足对方等等。
我觉得我就是你很容易控制不住的去牺牲自己讨好别人，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不就是更好的吗，是对别人更好的吗？但如果不是上了这次课的话，可能我真的意识不到这个行为模式背后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学完课程以后的感受。记得课程其实是有非常严密设计的知识体系的，在长达半年的学习过程中安排了七大必修模块，280节进化课程，从行业现状、成长路径、法律伦理、常见心理病症的鉴别与基础技术等多个角度入手，用很简洁的时间讲明白了心理咨询的前世今生和不同流派，搭建知识体系。而且我觉得学的这个课程也有在帮我破除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之前体验过 CBT 疗法嘛，我觉得对我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有个朋友有段时间抑郁非常严重，出现了自残的倾向，他就说那个时候只有 CBT 对他有效，因为可以迅速的给他一个急救的工具箱。这个课程其实也有给我同样的感觉，他是用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不同的心理学流派。
对，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专业，而且专业并不只是说大家出身背景有多好，当然他们背景确实都很好，比如我看一下就很多都是 UCLA、 北大、北师大等等这种心理学很有名的院校，个体咨询的平均时长在3000个小时以上。但我觉得真正能反映专业的反而是说一个老师他讲课不枯燥。我印象特别深，在讲理论知识的时候，有老师说做心理咨询和成为咨询师其实你要强调一点是重视自己的感受嘛，因为思维和认识很可能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只有你的感受是真实的。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在印第安的部落里，那种能幻听幻视的人其实是最为尊敬的那种灵媒嘛，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你就会觉得他是精神病。那相反在印第安部落里，如果一个人他每天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出去打猎然后积累财富，可能才会被视作是精神病。然后我就觉得说特别好，当时我就甚至很想看在课有没有弹幕可以发。
对，就有一本书叫做谁都不正常。
哦，
对，而且老师们也都特别的真诚。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就讲到了自己刚开始做咨询师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和来访者谈性，这件事情会让他很尴尬，后来他就通过了督导和经验的积累意识到这可能是他自己的课题，随着自己的成长他就可以自如的和来访者谈论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鼓励，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心理学就是让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对，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接纳自己吧，更重要的是学了心理学知识，我会觉得我能够给我的朋友们也提供更多的情绪帮助。包括今天我跟朋友们聊天安慰他们，或者说给他们测塔罗牌，其实本质上都很像一种心理按摩。所以我今年其实也真的有在想，如果我很擅长也很享受给我的朋友们提供这种帮助的话，那是不是其实我也可以做心理咨询师呢？
哦，很巧，因为我今年听到太多朋友说我之后可以转行做咨询师了，就是因为咨询师一个是他跟我们记者是有点像的，然后他的工作时间也相对自由，职业周期很长，越有经验越吃香，并且我觉得是会带来一种很强价值感的，因为本质上你就是在帮助别人嘛。
对，因为你会在帮助别人中获得这种自我价值感嘛。
对，
我怎么感觉越听觉得真的很适合辞职去做咨询师。
对，然后是以就此裸辞。
最主要的是我之前其实没有往这个方面想过，我会觉得说我大学读的不是心理学专业，那是不是就跟这个职业无缘，但我现在发现其实好像也不是的，因为 C 的课上完其实就相当于覆盖了国外心理学研究生需要学到的通识课理论知识，它其实可以给不是心理学专业但想要转行的朋友提供一种非常专业的支持。
对，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年代直接转行的成本是很高的，这门课其实也是很好的第一步，先让我们了解成为一名咨询师需要付出多少钱和精力，转行后会遇到哪些困难，课程也都会有解答。
对，也就是说其实 C 的课可以让你明白说你是否适合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以及如何转行成为心理咨询师。如果学完之后你觉得哦，心理咨询师确实是一个适合我的职业，那么简单心理也有提供 C 的之后的进阶学习规划。这个项目呢，它是以职业为最终培养目标的，所以 C 的是转行时非常稳妥的第一步。
课程还配备了学习的社群和助教语音答疑，保证学习效果。大家也可以学习社群里面找一个学习搭子，重要的不是卷，而是彼此督促，互相鼓励。
我觉得 C 的课程其实会比较适合两类朋友哈，一种是你可能自己对心理咨询感兴趣，然后也有想转行成为心理咨询师的想法，但目前是零基础的人；另一种可能是像我们这样接受了比较长期的心理咨询，或者有一些心理问题想要自救，或者呢想要更好的帮助身边朋友和家人的人。
本期 C 的课程12月28号开课，关注简单心理 Unit 的公众号，后台回复除你武器就可以优惠报名，原价3520元的课程可以享受优惠价3210元哦。
我其实是觉得这次上完了 SEED 的课之后，确实你在自我探索和自我理解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但紧接着我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说那我真的能够改变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吗？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能有一种主流的声音，就是说那我们就不要去爱了，大家忙着搞钱或者忙着搞事业，忙着自爱，大家用这个话来说自我成长，但我始终觉得这不是一个解法。
我觉得这是一种逃避，就有点犬儒主义。刚刚我的表情就是哎，突然想到一个词，就脑子里那个电灯泡一响，突然用出来犬儒主义。这其实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个湍急的河流很危险嘛，然后你就绕开，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
什么鬼？明知爱和痛，
不去明知爱。但之前我们其实很多期也聊过嘛，就是你会觉得宁可痛苦不要麻木，就是爱总比空白好。因为我们现在人生大家都会觉得很痛苦，那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心态我觉得是体验主义，你把人生当做一种体验，进入关系和尝试去爱，它带给你的体验一定是更丰富的，它会有痛，但一定也会提供给你很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特别怕被剥削，大家会觉得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我感受到了很多的痛苦，或者我让渡了很多自我，那我就是在被他惹去剥削。但是我现在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如果说我们不去爱，它是不是一种自我剥削呢？其实你是剥夺了自己的感官。因为我昨天在朋友家提前了很久过圣诞夜，然后我们就一起看了《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我就很感动。中间其实他爸爸就有提出了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是要 to speak or to die。Speak 这个意思就是表白，就表达自己的心迹，你可能感受到对方不一定在那里，但是另外一种选项就是你就死掉了嘛。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你如果这一生你始终处在你有爱但是把它压抑之后，你最终你的终局也是死亡嘛，你不如在你通向死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给自己更多的这种感受。然后包括在最后那个男主就面临着跟他那个 crush 的分别嘛，他就特别的痛苦嘛，这个时候他爸就对他说，为了快速愈合，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在30岁时自己的感情就已经破产，每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我们能给予的便越少，但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
这段好像经常就被截图拿出来。我失恋的时候老看到这样截图。
真的吗？你失恋的时候就总是大数据就推算给你了。
真的是的。但我还是想说，那如果我们最终仍然决定去爱，但是爱它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这些痛感，我们能怎么办呢？
我最近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就是我最近也在一段很难去定义的关系当中吧，就是我在跟一个人通信，
一段量子纠缠的关系。
对，量子纠缠就是远隔什么800公里。其实一开始当对方提出了这么一个需求要跟我写信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防御，我会觉得很怪，然后我会摸不清，包括我刚才在跟你讲我这一段关系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说我摸不清他在想什么，就我不知道这人诶为啥要跟我写信呢，他喜欢我呢，还是说仅仅交个笔友啊，还是说其实他想玩我，我总是会不停的想到他是不是对我有所图。
因为一件很怪的事情，你会讲你是要干嘛。
然后我后来就想，诶那我答应了我能失去啥呢，反正人家先写嘛，我就看看人家写个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最后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我会觉得我得到一种安全感很强的东西。他会讲到说，可能你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值得被爱的人，但是其实一个好人就算他身上有1000个缺点，他还是好人，他还是值得被爱的。他会充满着很多的这样的让我感受到安全感的表达。 而不是之前很多次的陷入的循环的模式当中，就是对方永远在谈论他自己，永远在爱自己，或者说他永远对你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你会意识到说 OK， 对方其实在意识到你有很多问题的情况下，他仍然愿意伸出那只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现在很困难的。相应的，我会觉得你在被这样爱的同时，你也可以去这样爱对方，所以我也可以伸出我的手，我也给他回了一封信，并且这个信里面我有暴露出大量的我的软肋和缺点。
嗯，
哦，你刚刚说的我们这种行为模式能不能改变，我会觉得我现在在采用的一个方法是在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我尽量不去呈现所谓的那些不灵不灵的东西，我想要去呈现就是我的弱点，我想冒险的看一看你能不能接受我的弱点。
对，你要真的获得那样的爱，伸出那样的手，你就是要把自己交出去嘛，得把自己给出去，但大家都很害怕，因为你在过去的经历中遭受了太多次不好的负面的回馈。但我觉得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就只要你成功过一次，有那么一个人他接受了你的弱点，你的那个壳可能就会慢慢打开，你的固有的行为模式可能就会被打破。
对，我当时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紧张，我就特别害怕中间又跳出来很多会伤害我的东西。
嗯
啊，所以我当时犹豫了很久，但最后我阅读那封信的时候，当时感觉可能跟你进入这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我会一直在怀疑这是真实的吗，我一直很害怕这封信会从我手里消失，是我幻想出来的东西。
嗯，
对，但是我反复的摩挲它，我发现它是真实的。
对，就是要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小吴之前在大纲里还是用 crush 这个词来定义，哦，然后你就会说你其实有很多的害怕和不安，但还是决定去答应他，决定去写信，决定进行这一次尝试。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说明你就是需要试那么一次，你去冒一次风险，然后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对，并且我现在会觉得并不一定是两个人走到一起就是那个真正的所谓的 happy ending， 就 happy ending 就是有很多形式的，甚至我们这一段最终不一定发展成亲密关系，我们发展成笔友的关系，或者就是相互之间很珍视，但是我们仍然在生活当中开展我们的主线，通信是我们的人生的副线的这样一种关系，我觉得都很好。当然这可能我们下一期会聊到，就是我们的关系其实可能是可以更多元更流动的，
为彼此应援的前后辈关系
啊，
就是每次韩娱的 idol 分手之后，就是我们退回了为彼此应援的前后辈关系。我是觉得你尝试这么一次当然很珍贵嘛，但你真的很难碰到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接住你或者能够给你尝试。我感觉其实和咨询师的关系，就是咨访关系，就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包括像我自己会觉得我做心理咨询，我是通过咨询师他能接住我一些我以前不敢做的东西，来打破了我过往的行为模式。其实在上心理课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在心理咨询课程的学习中，我看到各个老师分享他们作为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各种互动的案例的时候，我也会发现可能也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信心。
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心理学的时候对它是有误解的，
嗯，
我那个时候更多是把心理学当做一种武器。比如说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特别爱裸眼见 NPD
啊，就是防御性的那种。
对对对，我特别想识别，我会把一切都病理化，我会觉得 OK， 我跟你的关系无法持续是因为你是有什么什么，你是自恋型人格障碍，你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是因为各种问题。但我也上这个课意识到其实理论不是武器，理论是使人包容的，哦，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每个人个体非常复杂的差异。包括我们之前阅读韩敏哲，我也觉得韩敏哲很多观点很好，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某种意义上把他者视为特别同质化的一个东西，
太顺滑了。
对，
就是他写的很顺滑。
对，我觉得他者其实也是非常复杂非常多样的，可能有的他者他是善意的，有的他者是会侵入你的，会冒犯你的，会给你带来病态的痛苦的。每个他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甄别他。
嗯，就像你自己是有很多毛刺的一样，一定每个人都有很多毛刺，即使我们都很好的比如说提升了自我觉察，认识到我是怎么样的人，也愿意让渡出一部分的自我去和他人建立关系，即使我们做到了所有这些，如果说过往的爱总是伴随痛的话，那我们是真的能达到一个无痛的爱的状态吗？
又回到了这个经典的命题，
世界上存在无痛的爱吗？
我觉得肯定是不存在的。我觉得它根深的那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去辨别它是一段已经不健康的病态的爱，还是说它是一段健康的爱，但是爱中包含着痛苦。因为健康跟痛苦其实不是对立词嘛。
我觉得它的核心问题在于什么算痛？比如说矛盾嘛，争吵矛盾也分不同性质的。你撒娇耍小性子闹脾气是痛苦，然后你打压对方的自尊心 PUA 也是痛苦。 它有不同的种类，你不能说感受到了不舒服就把这个关系一棒子打死，它有不同的层级嘛，孤独还分一级到十级呢。
对，包括其实现在我也会觉得有个趋势是，当我们一旦觉得一段关系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符合最健康幸福的那个模板的时候，大家就会给它下一个定义，比如说 PUA。
嗯，
但我也会想有的时候会不会这个词也是被滥用了，
就还是那种全或无的思维，你往里面先贴一个全，就是完完全全的否定，然后再贴一个无，就这个关系完美无瑕，好像大家现在都追求这样的东西。
对，但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呢？多少我们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陷入在确实不健康的关系当中。
嗯，我自己最近的一个感受是，你要怎么样判断这个痛苦是什么性质的痛苦，是在于这个痛是否是一个可沟通的痛。
哦，就是双方沟通嘛。
嗯，对，就是比如我和我男朋友，过去几个月也爆发了很多次非常激烈的争吵，但是哪怕我一边哭情绪很崩溃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最终擦干眼泪跟他说，我刚才哭是因为什么，我其实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但我会觉得你的哪个行为其实误解了我，或者没有满足那个，我会希望你下次可以这么做，当然我也有哪里做的不好，但我做的不好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情绪上来怎么样，你是可沟通的，对方他是听得进去的，然后你们可以协商说是谁需要改变，或者我是愿意为你做出改变的，那我觉得这个痛就是值得的，它是一个良性的痛。我最近有一些朋友，他们跟伴侣也有一些争执，但他最后就会发现他甚至不敢跟伴侣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会觉得他就算以前提出过类似的他的不满或者想要协商，对方就会挡回去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就是不想听这个之类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可沟通的痛，他可能就比较接近于像 PUA 或者各种打压之类的，如果没有沟通的欲望，可能他就是一个恶性的痛。
对，并且好像在这段关系中只有一方在痛苦。
嗯，
我会觉得其实很多关系是双方都在痛苦的，因为双方就是有很多自己的需求，对方是匹配不了的，然后感受到痛苦。
嗯，
但是如果始终有一个人的需求不停的在被满足，然后另外一个人不停在退让，另外一个人不停在改造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是不太对劲。
对，就其实相当于说良好的关系应该是双方都要妥协的。
嗯，
对吧，因为人都是要为了对方改变自己的形状，你不可能说一个人全去适应另一个人，当你调整自己形状的时候就会带来阵痛。
对，我们肯定是要让渡自我，但是我们不能超度自我。
对，
就是我们自我不能消失。
嗯，
对，我们要认识到在这段关系中你是重要的，我是重要的。
嗯，
对，我们都是重要的。有一些我也认识到那样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觉得如果这段关系消失了他就会活不下去。
嗯，
我觉得你自己是你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首先的理由嘛。
嗯，
我现在察觉到小时候我们阅读那种浪漫作品当中的那个陷阱，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停的让主人公陷入到痛苦当中，其实最终是给他赋予被别人爱的权利，就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先制的条件，我首先非常非常痛苦我才能被人爱，但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独立的，我们可以在感受爱的同时感受到痛苦，不是我们只有先感受到痛苦我们才值得被爱。
其实还是老中人经典逻辑嘛，我只有承受了苦难我才配获得我想获得的一切。但不是的，我感觉世界不一定非要是一个通关游戏，你可以就只是在没有任何金币也没有任何坑和陷阱的路上，你就平平静静的走着，太阳当空照，花儿对你笑，你就走走就好了。
我刚刚也有说嘛，我最近在重看萨利鲁尼，我在看他第三本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那个结尾，因为我觉得萨利鲁尼非常能够打动我，是我觉得他里面的主人公所拥有的那种情绪心境其实跟我特别接近，比如说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让自己陷入到混乱的关系当中，或者就是他书里每一个主人公都是觉得自己不配被爱的，你就会发现他前面所有的关系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异性恋的一对一的长期的稳定的配偶制的关系。但是美丽的世界它给出的结尾就是它让其中的女主角最后陷入了这么一段非常稳定的甚至结婚了的婚姻生活当中去。哦，我第一次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潮，你都哭了那么久了，你痛了那么久了，你最后就让她过上异性恋的婚姻生活吗？对，我这一次看的时候我其实非常被她那一段自我剖析给打动。她说，人生比我想的要容易改变，我的意思是人生可以在痛苦很久之后变得快乐，它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它并不会固定在一条名为性格的沟槽里然后一路开到底。爱丽丝，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象中我会过的人生，买房子和青梅竹马的男孩生儿育女，这也不是我为自己想象的人生，但这就是我的人生，仅此一次，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非常的幸福。
好呀，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在 crush 中受到创伤或者在爱中感到痛的经历，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对，还是鼓励大家去爱，去受伤害，但是要受健康的伤害。
识别什么样的伤害是健康的。好病态啊，我们去受伤但要健康的受伤。
对啊，
好呀，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啦。
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You came in undercover when I didn't even want a friend. I'm tired of living.
感谢收听处女武器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how notes 里扫码添加小助手微信，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你也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Spotify 订阅处女武器。同时也特别欢迎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处女武器播客，或者写信给我们的邮箱。复杂世界里，我们期待与你赤裸相遇。And I'm like, baby, you're kinda driving me crazy. I'm not one that needs saving.